好，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讲年度主题信息啊。那今年的年度主题信息是加倍丰盛之年，加倍的丰盛之年。然后今天的我们的主题呢，是前面加了几个字啊，如何进入加倍的丰盛之年，这个是很重要的教导。那我下面先跟大家来讲第一点，为什么要重视年度主题信息。其实上一周我有讲年度主题是加倍丰盛之年，对吧？那今天早晨的啊，在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次特会，我为什么还是要感动要去强调？也就是说，为何我们要探讨年度主题？因为你要知道神的工作啊，我们常常说从希腊人、希伯来人的原文，神通常的是有两个工作的方式，
一个就是神常规的工作，那另外呢就是神特定的工作，也就是说一个是啊常态，另外一个是呢特殊的季节，也就是说神有一般时间，还有是什么关键时刻、季节、恩惠，就好像这个世界也是分四季，对吧？你看圣经上说什么春夏秋冬啊，中国真的很好，有春夏秋冬。但如果在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只有夏天啊，还有一些地方什么基本上都是冬天，像是什么俄罗斯啊、西伯利亚什么的。那中国真的是，我们活在中国很恩典，一年四季，对吧？其实我们就在现在，我们也可以去东北看雪，我们也可以去三亚游泳，对吧？还是去西双版纳吃热带雨林的那些水果。就中国还真的是一个土地非常上帝给中国的恩典吧，一年四季啊，然后地貌是非常广阔的。你看神在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说，地还存留的时候啊，架这个读什么？啥？色？确定吗？哎，这么多人没有语文过关的吗？读啥？墙？对。还是大部分人是知道的啊，墙啊，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其实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上帝立下了什么一年四季，每个季节有不同的特色。那其实在属灵里面呢，神也是有在他的季节去做特别的事情，当然神的工作是一直在做，对不对啊？圣经的真理是每一刻都在运行，神的真理是永不改变，但是确确实实在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能感受到就是神特别的工作。就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一月份第一个礼拜，屏幕师讲了时空之年，就是说当你被困住的时候，你要相信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然后紧接着是什么？疫情爆发，然后大家都困住了，全世界都困住了，尤其是前面几个月、前面半年，就真的是时间，就是说真的神是超越时间空间。而且以前都不重视什么直播啊、录播啊什么这些，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无论是基督徒教会也好，无论是社会上的一些公司企业，他们开会都开始用什么线上了啊 ，Zoom 啊，各种会议啊都开始在线上开了。真的，你感受到就是时空之年，神超越时间空间。那我就略过一些啊，比如说去年的年度主题是什么？进入第三日，对不对？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嘛，已经过了2000年了。第三日呢？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日要迎接耶稣的再来。然后在去年你特别看到最大的是什么？末世的预言在成就，这是你去年看得特别清楚的，对吧？哈马斯啊什么的，你看整个你真的感受到就是中东要迎来和平了。中东迎来和平只为做一件事情，就是帮助圣殿建造。中东会，也就是说在我们被提之前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圣殿会建起来。当圣殿开始建的时候，你要准备好随时要走了啊。 然后 有两种解经啊，一种是说我们能看到圣殿的建造，但是看到应该过不了多久了，就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要走了，就要被提了，因为圣殿建起来只有三年半，三年半之内就会发生事情的。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圣殿建之前我们已经走了，但是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问题啊，都有圣经不同的根据。但总结一句话是说，中东的和平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圣殿的建立。如果中东没有和平的话，你现在建圣殿就麻烦了，弟兄姐妹，人家导弹就打过来了，就把你打掉了。所以以色列为什么要把恐怖主义消灭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磨去，这个神绝对是不允许的嘛。所以从去年开始进入第三日是特别明显的，对不对？神在这个季节做这个事情。然后今年的年度主题就是这个季节是什么？进入到更多的丰盛当中。对，我们一直在祝福当中，我们一直活在丰盛当中，但是神要你有一个意识，在你的思维里面要有一个意识，接下来是加倍的丰盛，更多的要倾倒在你身上。对，你之前一直很蒙福，神说还不够，还要加倍的蒙福，在你所有的事情上都要看到神的祝福，阿们。所以呢，神借着屏幕师啊，每年年初开始的时候给他一个启示，其实就是预言性的讲到关于接下来的一年会发生的事情。那这个预言呢是给谁呢？是给教会的，尤其是给相信恩典的教会，因为我们是便雅悯的支派，阿们。我们与耶稣是同父同母的，我们是恩典的，阿们。那律法下呢，肯定这些真理啊，这些恩典他也捕捉不到，所以要特别的留意。圣经中有一个支派啊，叫以撒迦支派，我们来看历代志上12章32节，他说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圣经这里描述以撒迦支派当中有200个族长，他都怎么样？通达实务。什么叫通达实务？他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每一个季节的变化。 OK， 所以以撒迦子孙是以什么洞悉时局、洞察时代的能力而闻名，他提前知道神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会跟神保持一致，他会调整自己跟神在同一个方向，然后接下来呢就会去带领以色列人迎接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牧师今天的信息要继续回顾到这个年度主题信息当中，上帝要加倍的丰盛临到在你的身上，你要有这个意识，阿们，阿们。所以今天天父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赐给我们话语，帮助我们预备迎接未来啊。那有时候年度主席年度的主题呢会提前告诉我们在未来的一年我们应该采取的步骤是什么。所以当上帝给我们今年年度主题的时候，这是对我们未来的预言，让我们活在盼望当中，不是活在惧怕当中。那但是教会不一样啊，世界动荡，世界黑暗，对吧？经济下行，政治动荡等等，但是神给我们这个信息是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不会害怕。无论我们处在什么阶段，上帝都在掌权，我们要继续走上帝呼召我们的道路，阿们。我们有平安，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啊，牧师啊，你讲的可信吗？反正弟兄姐妹啊，我这节经文鼓励我自己啊，反正你信不信随便，反正我信啊，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阿们。历代志下20章20节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就必亨通啊。好，那下面我要来讲第二点啊，期待加倍丰盛的圣经根据。哎，为什么我可以期待更多的丰盛呢？圣经根据有吗？有啊，上帝就是喜欢更多的祝福我们的上帝，上帝就是喜欢做这件事情啊。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下啊，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期待天父赋予我们更多呢？首先啊，答案我们的确据是来自于主耶稣已经完成的救赎大功，耶稣已经完工了，阿们。 我们来看圣经，比如说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这段经文就清晰的讲了耶稣的救赎的所成的一切的工作，然后中间呢多次出现几个字啊，原文叫远超过啊，我们也可以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更多啊，加倍，更甚啊，很多词啊，至少出现了五次以上，都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五章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原文也是远超过，更要就是更多的意思啊。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这个得救是全方面的，更要就是更多的意思啊。继续来看罗马书五章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这里讲到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又提到什么更加倍的恩典赏赐要临到众人。五章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岂不更要因更要就是更多，远超过啊，加倍的意思。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二十节，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贴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很多的经文都讲到，我们的神都是喜欢用这个词，更多、更甚、加倍、更加，是不是？所以今年我们期待神加倍的更多的丰盛临到你，是在圣经的根据里面的。然后你要相信你的天父乐于超越你的期待。你要有一个概念，我们当然对人生是有期待，对吧？对未来是有期待，但是天父对你的期待是远超过你自己的。就像每个做父母的，你的孩子可能有梦想，但是你希望他远超过他所想的，大家同意吗？这是每一个父母对儿女的心愿，天父也是啊，所以他要更加倍的祝福你。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他不只是要给你好东西，他要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他不只是要你丰盛，他要让你更加倍的丰盛，更多的丰盛。阿们。所以我们的天父不仅满足我们的祈求和想法，他远超过我们的期待。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今年要有一个期待，就是神超过你所求所想。你可能希望买一个50平方的房子，可能神给你预备120平方。你可能，对吧，你可能希望一个自行车，上帝给你预备的更多的更好的。啊，今年会是什么？超过你的所求所想。阿们。阿们。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啊，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岂不就是更加的、更多的要把万物，万物是什么？你在地上所有需要的一切，一切的丰盛，身体的健康，凡事的兴盛，对吧？身体健壮，凡事兴盛，灵魂兴盛，包括你所有的一切，他都要给你。阿们。天父对你没有任何的保留，无论是医治供应还是各方面的重新建造，耶稣都带来一切，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所以在这里先做一个简单总结，因此今年要满怀信心的期待天父要给你的是更多的，他为你做的要更多，远超过你所想象的，因为他比我们地上的父亲更好。地上的父亲愿意给你好的，对不对？但天父是远超过地上的父亲，天父是完美的，地上的父亲有时候也是有点自私的，对不对？对吧？比如说打个比方来说啊，你比如说生活在老家的，你希望你的孩子毕业了回到老家工作啊，陪伴你的左右，你这不很自私吗？人家要去北京发展，人家要去上海发展， 要去国外发展，但是你不愿意，你要让他回来。但天父不会哦，天父没有任何的自私，天父是，当然地上的父母自私也能理解的啊。但是我指的是说，天父是毫无保留的，远超过的。阿们。地上是有保留的，弟兄姐妹，老板压工资还压一个月，对不对？都有保留的嘛，怕全给完了你就走了。还有供应商压货款也压的呀，为啥？怕全付完了你就没有售后了呀，你就不管了呀，都会有所保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所保留。牧师精彩的道一般一次性也不讲完，因为还要你下周再来。所以我说我现在讲一篇道，这辈子我最精彩的讲完了，那好了，解散了。啊，开玩笑啊。但只有天父是什么？远超过你所想象的，他毫无保留的祝福要临到你。阿们。这是我今天前面讲的两点，为什么要重视年度主题信息。然后第二点是什么？期待更多加倍的丰盛临到你的圣经根据，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第三点，即使你在风暴和低谷当中，神也能使你加倍的丰盛，但有一个前提啊，下面我要讲的。那我先来跟大家来看一个 VCR 啊。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点，即使在风浪和低谷当中，神也能使你加倍丰盛。我有一个理解啊，屏幕师这一篇道呢，它不只是对新加坡的信徒讲的，对全世界教会所有是当然是更加是相信恩典的，肯定它是指的是全世界的基督徒讲的。我在想26年会发生什么，但是在疫情之后，神就给我一个启示。平时家里油盐柴米油盐我都基本上备三个月，万一关起来我还有的吃，供应来自天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啊，因为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特别去讲这个，我觉得是有那个特别的启示的。所以呢，但不管怎么样吧，弟兄姐妹，不管哪个国家，不管哪个民族，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不管他是什么样，他是神的儿女，神给他一个确据，即使26年会有风暴或者人生的低谷、经济的危机等等，神也能使你加倍丰盛。你要有这个期待啊。在我们被提之前，这个世界肯定会变得越来越不好的，因为圣经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不要期待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不会的，在我们被提之前会越来越黑暗，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各样的事情会发生。阿们。但是你要期待神要祝福你啊，无论是大环境也好，你个人的家庭也好，你个人也好，健康也好，财务状况也好，儿女也好，相信会经历神加倍的丰盛。好吧，今年的年度主题要把它守住了，弟兄姐妹。我记得有一次有个主题，我们的主题是春雨之福嘛，好多年前啊，秋雨春雨覆盖。我广东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做油漆的，卖油漆，但是生意不好，也欠了很多的钱，积压了很多的货。然后你知道那一年到了11月的时候，他跟我说，牧师，我一直在守着呢，一直在守着春雨之福。我说加油，听了我都震撼到了，我都快忘了年度主题了，你到11月了还在守着。 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他说到了12月最后一个月，把他所有的库存的油漆全部都卖光了。他后面还做见证，他然后他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牧师守住了啊，守住了。弟兄姐妹，在你的意识里，在你的口里，在你的思维里，你要守住了，今年是有加倍的祝福领导你的。圣经中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约沙法的故事啊。约沙法当时面临着什么，就是人生的风暴和低谷。他说历代志下20章1到第4节，此后摩押人、亚蒙人又用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啊，四面八方仇敌把他围着了。有时候就跟我们人生的写照一样，孩子孩子教育出问题，婚姻婚姻亮起红灯，身体身体有健康问题，父母又生病了需要人照顾，老板又要把员工辞退了，要裁员。有时候真的啊，银行贷款到了又得还。有时候也是四面八方的仇敌在围攻我们，攻击我们，对不对？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有惧怕是正常的，弟兄姐妹，人的正常反应，我们肯定是有恐惧和惧怕的。但是在惧怕当中，牧师一直强调说，你选择什么？你选择转向神呢，还是选择继续在恐惧当中？我们要选择寻求神。所以约沙法他有惧怕，但是在惧怕环境中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然后历代志下20章12节说约沙法的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人的力量真的有限，我们也无力改变环境，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所以在风浪低谷当中，他做一件事，他单单的仰望神。牧师在结束之前会告诉你如何具体的去仰望神，这很重要。然后接下来呢，就发生了事情了，神就为他征战，他就敬拜赞美神，为他征战。发生什么事情？历代志下20章25节，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失守中建了许多财物，结果他们自相残杀了，耶和华派伏兵击杀他们了，收取了许多财物珍宝，许多啊，他们剥夺下来的多的不可携带，因为甚多，只收取了3日，和今年的年度主题是完全相符的，很多甚多，收取都收取不完。然后26节说第4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比拉加谷原文是什么？是祝福的意思，谷嘛是比较低的地方，结果在那个地方收集了那么多的祝福，也就是说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神有祝福在那里为你预备，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这两节经文是预言性的，弟兄姐妹。屏幕师说自己在预备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后来神提醒他说两件事，注意哦，第4日，26节说第4日比拉加谷要在那里领受祝福了，祝福之谷。哎，上帝告诉他说，去年的主题你还记得吗？第3日，今年已经进入到第4日，要收取祝福，多的不可胜数。他就很惊讶，然后上帝又告诉他说，再去看看有什么发现。他看了一下历代志下20章26节，2026，所以有时候牧师讲到自己都很惊讶，讲着讲着神就告诉他说是2026，你的人生的低谷，比拉加谷会成为祝福的谷。阿们，阿们。所以你已经进入到第4日了，弟兄姐妹，你要在比拉加谷收取甚多，多的不可携带。哈利路亚，阿们。是2026哦，历代志下20章26节，2026。圣灵带领有时候也是很奇妙，对不对？刚刚经历了第3日嘛，现在是在第3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第4日，丰盛之日，丰盛之年，2026。OK。所以无论今年经历什么，神要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篇66篇12节说：“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这是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啊，试炼也好，低谷也好，仇敌的攻击扰乱等等， 但是我们经过水火，神要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好吧，安息在这一个真理当中，让这节经文成为你的依靠。哈利路亚，阿们。我读到这节经文也很感动啊，上帝还没有放弃关于我的故事，弟兄姐妹，上帝正在为我预备一切啊，使我得益处。然后诗篇23篇第5节说，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在敌人面前，就是指的是什么？攻击嘛，仇敌的攻击嘛。但上帝呢，为你摆设宴席，使你福杯满溢，祝福在后面，阿们。那下面简单的啊，牧师再继续来回顾两个重点，如何进入，如何进入，如何抓到这个真理的祝福。刚才的小视频有没有看到，狂风大浪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锚就打下去了，那个锚固定住了，那个船就固定住了，然后对面就出现了一座金山，对不对？金光灿烂的，到达了风平浪静的一个宽阔之地。记住，这艘船需要一个锚。锚是什么，弟兄姐妹？牧师今天讲两点。一点就是26年还是要更多的在神的话语上去扎根，圣经神的话语，听到，好吗？遇到任何问题，你想要突破，你只有在这个上去做文章了，弟兄姐妹。神的丰富丰盛与他的话语密不可分。换句话说，在你外在环境发生改变之前，神会先赋予你内在的光明。诗篇119篇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你需要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带给你通达，阿们。神的话语带给你亮光，带给你通达。亮光是什么？让你看见，对吧？没有亮光就黑夜走不动了，越黑暗你就迷路了。亮光是让你看见，让你朝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向前，让你不会磕磕碰碰，对吧？不会摔倒，不会出状况，让你继续稳步向前。神的话语是亮光，然后使愚人通达。神的话语给你智慧，给你启示，你突然之间就明白了，你就能做正确的决定，你就能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这是神的话语带给你的，你感觉不到，但是无形中间正在影响着你，阿们。那神的话语也带给你全面的兴盛。约翰三书第2节大家很熟悉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我们常常讲这里有3个兴盛，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灵魂兴盛。因为正如嘛，有2个字嘛，灵魂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想不想？我们想呀。那怎么得到呢？我们很少去关注第3节。其实理解圣经要注意它的上下文，第2节再讲到结果，3个兴盛，上帝要它发生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正如我们期待26年加倍丰盛一样。然后第3节告诉你怎么能够得到，他说第3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真理，前提是你心里存着真理，就是什么？神的话语，神的道。当你存着神的话语，神的道的时候，你就走在神的真理和神的道当中了。你每天有神的话，神的道在调整你的思维，你就一直保持在与神的真理一致的这个状态当中。接下来第2节说，神就要使你灵魂先兴盛，你会越来越兴盛，心思意念，对吧？你里面越来越强大。然后呢，凡事兴盛，工作、事业、家庭、财务、人际关系越来越好了，身体健壮，你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身体的功能越来越恢复，阿们。所以前提是什么？按着真理而行，要有真理，活在真理里面。所以一切的丰盛跟神的话语、神的真理连在一起的，这就是那一个锚。然后箴言书4章20到22节我们也很熟悉，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这讲到神的话语嘛，对不对？因为得着他的神的话语会带来什么？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什么叫医全体？弟兄姐妹，灵魂体里里外外。所以神的话语不只是让你灵性上被喂养得到亮光启示，神的话语也会改变你的身体，对吧？首先改变你的身体， 身体会越来越好，改变你的精神状态，你抑郁症就听到得医治了，你睡不着觉，你精神有问题就得医治得修复了。医全体嘛，就是从里到外方方面面，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器官灵魂体都要使你得医治，它是良药。那20节到21节这里让你做两件事情，他说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留心听，侧耳听代表着什么？听到听到听到都不可离你的眼目，指的是什么？自己也要看圣经，好吧。我读经计划很快出来，我们一起来一天读3章好不好？我们从新约开始，你要看，对吧？不可离你的眼目指的是你自己也要去看的。然后呢，留心听，侧耳听，听到。所以这里的顺序真的很好，听到讲了2次，看圣经讲了1次，这个本来就是这个顺序。我觉得你看听圣经还是不说错了啊，你听到还是要多听一点，因为你看圣经常常会有一个问题，我看不懂，但是你听总听得懂人话吧，呵呵，对不对？开玩笑啊。牧师讲到通俗易懂，所以他知道你看不懂，所以他要你多听啊，留心听，侧耳听，每篇道至少要听2次，听更多，听在前面。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恩典的教会长期牧养啊，你常年听到听下来，你比很多传统教会的牧师都厉害，他都没你懂对圣经的理解。真的听到是非常重要的，听到而且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对吧？你坐车能听啊，你挤地铁能听啊，你开车也能听，你骑车也能听，戴个耳机你干什么都能听，洗衣服也能听啊，对不对？做饭也能听，炒菜也能听啊，睡不着觉的时候戴着耳机也能听啊，呼呼大睡啊，感谢主啊！醒过来了，牧师还在讲，呵呵，哎呦牧师你还在讲啊，呵呵，你已经醒过来了，再听一遍。有时候你虽然可能在睡觉，但是你记住啊，神的话语有功效有能力，他也是在无形中间在影响着你啊！你不要记住记不住不用管，反正你就听就完事了，听就能让你睡觉，哈利路亚，睡得香甜，感冒药不说错了，那个什么安眠药都不用了。诗篇128章1节说，你若留心听，他这里也是叫你听到为主。然后下面说，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好不好？好。所以听到会带来什么，弟兄姐妹？听到带来一切的丰盛和祝福，这也是你在风暴当中的锚，最坚固的锚。听到还会带来信心哦。我们过去讲很多期信心，神是照着我们的信心给我们成全，对不对？大的信心有大的成全，小的信心也有小的成全。没有信心呢，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所以耶稣常常教导说，神国的一切丰盛都是借着信心而得的。我们来看两个地方圣经啊。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是照着什么？信心。信心就是一个管道，就好像太阳一直在外面，信心就是一扇窗户，当你窗户打开的时候，阳光就照进来。信心并不能创造光源，对不对？信心不能创造太阳哦，必须要有太阳在。信心只是一个渠道，一个管道，一个窗户，信心打开了，光就照进来了。所以呢，医治一直在，健康一直在，丰盛一直在，耶稣完工一切的兴盛都已经在基督里赐给你了。信心是把窗户打开，让这一切进来。信心是把窗户打开，让医治流淌在你的身体当中，让丰盛流淌在你的工作事业经济当中，让恩宠流淌在你的每一方面。所以需要信心让这个进来。我再说一次哦，信心不能创造太阳哦，太阳必须要它是在的，信心是让太阳照进来。所以信心不能创造医治，不能创造财富哦，信心是让神已经借着耶稣的牺牲所做成的医治、健康、财富、兴盛、恩宠让它进来。所以耶稣对百夫长说，他说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耶稣一直要医治所有人，但是没有信心就不能够领受到。同样迦南妇人也是这样，耶稣对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那问题来了，信心来自哪里？信心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来的，弟兄姐妹，我努力要有信心，没有没有，不能靠着努力来的。信心也不是要求来的，我要求你信心也要求不出来的。 信心是靠在哪里来？圣经告诉你答案，信心的来源。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换句话说，信心是来自于你听见神的道，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以基督的王宫为根基的讲道，不是律法的道啊，道也不能乱听哦，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王宫的道。所以信心是来自于听见恩典的道，耶稣所成的道。当你听着听着，信心就来了。哈利路亚，信心来了，一切好事都发生了。所以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信心不是靠努力来的，而是在我们聆听神话语的时候，它自然而然的建立起来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信心或者信心软弱，记住不要感到定罪，只是你没有让窗户打开而已。你需要反复聆听，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动工，你听着就有信心，就有力量，听着好事就发生了。这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的改变都是听到听到听到越来越好，听到听到越来越兴旺起来，你不听到呢，兴旺就停止了，甚至已经得到的也会逐渐的失去了，你明白吗？所以撒旦魔鬼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要把种子给夺走。他说撒种的出去撒种，然后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飞鸟就是什么？就是撒旦魔鬼。所以他要把你啊神的话语夺走，所以他要给你外面带来破坏之前，他要夺走你神的话语。所以再来看这一节经文啊，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什么意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你越听到的时候会越来越丰盛。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你越不听到的时候，你已经得到的平安祝福，他也逐渐的会衰弱。好，那第一个锚是什么？第一个锚是神的话语，好吧，听到读经。那第二个是什么？通过祷告使自己与神的话语保持一致。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如果上帝已经应许了这些事，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祷告？因为你在祷告的过程中，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神，而是为了与神保持同在，保持一致，直到应许的实现。阿们。你坚持祷告就是坚持神的应许，坚持神的话语，跟神的话保持一致。圣经中我们看一个例子啊，以色列被掳归回七十年，神已经定了神要做的事情啊。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他们仍回此地。所以神要做的就是七十年之后被掳归回。但是但以理知道了这件事情呢，他就开始祷告。祷告就是代表着说我跟神要做的事保持一致。但以理书九章第二节，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但以理知道了神的心意。然后第三节，我便进使披马蒙回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所以祷告是我们站立在神的应许上。所以为什么我们参加晨祷，我们起来祷告，就是跟神要做的事情保持一致。阿们，阿们。然后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还看到但以理祷告了二十一日啊，中间有拦阻。这段圣经我就不读了。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教导？有时候即使我们已经凭信心相信并且领受了，但是情况没有立刻改变，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呢，我们继续的祷告，继续的为这件事情宣告。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信心或者怀疑。有人说啊，祷告来祷告去是不是没有信心啊？祷告一次就够了？ No no no， 但以理也祷告了二十一天。在没有成就之前，我们持续的祷告宣告，我们其实是意味着我们在信靠神与神同工的道路上坚持不懈。所以要坚持为你家庭祷告，为健康祷告，为你工作祷告，为儿女祷告，为前面的路祷告，为未来祷告，宣告神一切的美好丰盛加倍临到我们。阿们。那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会是加倍恩典的一年。我们要带着信心期待，相信神所说的会成就。两件事情哦，一切源自神的话语，还是要听到 跟看圣经，从新约开始。第二件事情呢，持续的要祷告，悟性祷告，灵里祷告。祷告不是在律法传统下的祷告啊，我们是在宣告当中祷告。阿们，好吗？我们今天早晨信息到这边，我们现在一起站起来祷告。哦，一起来祷告，继续的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主，神的恩高，神的恩宠，神的财富，神的健康，神的医治，神的修复，神的重建，临到你，临到你和你全家，临到你的身上。哈利路亚，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吧，我们现在一起举手，牧师要为你祷告，为你的2026年来祷告，为你的健康，为你的财务，为你的家庭，为你的亲人来祷告，为着你的工作事业来祷告。哈利路亚，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神加倍的祝福，加倍的丰盛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神加倍的健康临到你的身上，阿们。神加倍的财富恩高临到你手的工作和事业当中，神的保护供应临到你和你全家，神的恩宠降在你的身上。2026年出入蒙福，荣神一人，大大的兴旺，百倍祝福，加倍加倍，甚多甚多更多。谢谢耶稣，也祝福我们的教会事工在你的保护保守当中继续的向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